那辽吉黑包括热河，只有马占山这一支队伍抗日，而且影响要那么大，日本人能不恨吗？把马占山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必杀之。所以日本从四面八方调集精兵，像广濑师团、天野师团、平贺师团、天门师团，有这几个师团都是日本的王牌军，全都集中起来攻打柯山，非消灭马占山不可。可马占山呢，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在柯山举起义旗来宣布，我马占山抗日的决心没变，当初我降日我是被迫无奈的权宜之计，我照样还要抗日，头可断血可流，我志不可屈，没人支持我我也得抗日，因为我是个中国人。大义凛然呢，就是响应他号召的人大有人在。不出几天的时间，马占山的部下就集聚了几万人马，但是人是不少，枪支没那么多，装备跟不上。如果蒋介石能支持马占山，那东三省绝不至于落到日本人手里。可是蒋介石就是个不抵抗，你要打我也管不了你，但是跟我没关系，枪支弹药不给，军需寄养不支持，你爱怎么耍吧怎么耍吧。马占山照样是一个人孤军奋战，马占山还设计了蓝图，首先收复哈尔滨，先把整个黑龙江省夺回来，站稳脚跟，再继续进兵光复吉林、光复辽宁，他是这么想的。结果力不从心，就离着哈尔滨不远，跟日本人遭遇了。日本人再加上汉奸队，聚众有10几万，跟马占山部队相遇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马占山拖了个大光膀子，拿着3杆枪，在前线指挥。你说，你说的有点过分，怎么3杆枪啊？3杆。左右手2把德国大军的匣子枪，这2支枪腰里头还别着1杆大烟枪。这大烟枪干嘛？马占山有嗜好，离不开大烟，就在这前沿阵地来了劲儿了，就躺那抽几口，过足了瘾才有精神，才能指挥战斗。所以这大烟枪离不开，马占山眼珠子都杀红了。你说指挥官玩的命，当兵也能不玩命？因此尽管装备不良，这些人是浴血奋战，跟日本人打了7天7夜。日本人一看，这中国人怎么这么难调理？这些中国人跟我们遇上那些中国人，他怎么不一样的这玩意儿啊？调动了100多架飞机是轮番轰炸，最后把马占山的人压缩到绥岭这小地方去，这地方叫绥岭。外面全是日本军队和伪汉奸队， 日本人下了死命令，只要死马占山，不要活的，死了也得找着尸首。上的是飞机轮番轰炸，底是步兵冲锋，坦克装甲车在前头开道。马占山毕竟是孤军，后继无人，最后是全军覆没。他们随领的战场的到处都是死人，硝烟弥漫，枪声最后不响了，日本人都没敢进兵。等到三个小时之后，得着确实的战报，的确马占山全军覆没了，无一生存的，日本这是开始搜索。那个板垣征四郎亲自指挥的战斗，这板垣征四郎就告诉手下，一定把马占山的尸首给我找着，估计我没法交代。这就在死人堆里头翻吧，怎么找也找不着，最后在战壕的边上发现一具尸体，血肉模糊，手也炸掉了，半边脸也没了。尽管如此，这个服装看着是当大官的将军的服装。报告板垣征四郎，这家领着一大帮人到这把这具尸体围住了，夸夸照相，一翻这死者的兜里头，先发现印章，就是死人的名戳，马占山。再一翻里的证件，马占山，服装马占山，在身子底下搜出一杆大烟枪来，这大烟枪翡翠的嘴儿。开机的锅，哎呦，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。在这大烟枪的杆上有站的字“马占山”，妥了，就是马占山。找来多少人辨认？大伙一口咬定马占山。哎呀，这板垣征四郎可乐坏。终于把他给消灭了，尸体拿药水泡上保存，照了很多很多的相，报告关东军总部。哟，这消息跟炸雷一样，各家的报纸头版头条显著的地位刊登这大街的消息，把那马占山被炸死那个相片又登上了。马匪终于被皇军击毙，看这就是马占山探死时候的相片。大伙都认为马占山死了，这回是一点辙也没有，全军覆没了。他是神呐，他会变呐，他要不会变那肯定是死。日本军部是坚信不疑，就为马占山的死和这绥陵大捷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。那个沈阳和大连那都看了过了，比什么喜庆的节日都隆重，为满洲国也张灯结彩，祝贺绥陵大捷。尤其是沈阳的大河旅馆，这是政治军事的中心呢，外边宣灯结彩，日本关东军总部校官以上的全都参加，迎接板垣征四郎。因为板垣征四郎他的板垣师团 是先头部队，也就是说消灭马占山是板垣征四郎指挥的，就拿这板垣呢当了神人了，迎接他凯旋归来。这就把阖闾稳健会兄灯光明亮，各界人士全都集中在一起，乐队都准备好了。当板垣在河本大作众人陪伴下刚一出现，全场起立，雷鸣般的掌声能持续五六分钟。那日本的河本大作上的腮帮子都鼓起多高了。各位，欢迎我们皇军的典范，欢迎板垣将军胜利归来。板垣征四郎原来是大佐，由于这次大捷晋升了一级，变成少将将军。这板垣叫脖梗梗的，胸脯拔的，以胜利者的姿态威风凛凛进入大厅，然后又上了台子，掌声不断。最后板垣征四郎向两旁招了招手，大家这才坐下。这些日本人少壮派的军官那嫉妒的狂呼乱跳的群魔乱舞，最后请板垣讲话，由他介绍消灭马占山的经过。这是板垣，这个能说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比说评书的还能说，说了一个多钟头，说的是神乎其神。最后讲到马占山尸体怎么发现的，怎么检查的，怎么确认的。全场1000多人都抻着脖子听着，听得精彩之处，无不鼓掌喝彩。所以板垣的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。最后他说了，由此证明大日本皇军纵横天下，谁也不行，可以说天下无敌。就像马占山这些人到头来只能得这么一个下场。哎呦，讲完话之后大伙频频给他敬酒，喝就是走了香了。这宴会正在兴头的时候，土肥圆坐着汽车来到大河旅馆，车子停住，土肥圆下来了。他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啊，夹着大西包，耷了个脑袋，无精打采的进了宴会大厅。人们都认识他，哎呀，土肥圆军来了，赶紧让道。他挤到最前面，来到板垣征四郎近前。板垣还挺不高兴，你看你怎么还来晚了？你还亲自满了一杯，要跟土肥圆干杯。土肥圆嘛，把手一肘，慢，没喝。板垣征四郎就是一愣，土肥圆君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打算通知阁下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今天这个会是不是改个名字？要说祝捷倒是可以，这消灭马占山这事最好先别提了。耶，在场的人全愣。 把元角黑眼睛瞪得溜圆，除非元军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参谋本部调查得清清楚楚，马占山没死
啊，没死不可能，荒唐！
哎，你先消消气，你先瞅瞅这个，马占山已经逃走了，现在在苏联呢，而且当天就发表了声明。你先看看报纸吧，这是马占山的声音，要继续抗日，血战到底。这家伙的，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那调查事情是最真的，唰，会场的气氛是一落千丈。板垣征四郎的脸也绿了，汗也下了。你怎么可能？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一了解呀，哦，明白了。那个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马占山是计谋多端呐。他一看日本人那个差价，是非把他消灭不可。怎么办呢？就在阵地前沿召开一个碰头会，他几个好朋友苏炳文、张殿九、李杜、丁超都参加了，还有他一个秘书叫韩书鹏，你记住这个韩书鹏也参加了。马占山说了，局势相当严重啊，看来我们是主死无疑，要想活只能是突围，但是能出得去出不去还在两可之间。大家都说，司令您是担着千斤重担，我们都可以没有，唯独不能没有将军你呀、啊！你走吧，我们在这盯着。马占山不答应，就这么的来回拉锯，最后众人恨不能给马占山磕头，确定下一条主意。就那个秘书啊，韩书鹏。哥跟马占山长得差不多，那个胖瘦，哎，那个脸型非常像马占山。后来韩树鹏自报飞影，司令啊，你走吧，我代替你，我在这虚张声势，我宁愿替你死。金蝉脱壳之际，你换上士兵的衣服，你走吧。后来马占山给他磕了仨头啊，就这样在阵地上他们把服装换了，马占山那将军服给他穿上，他故意的布置一阵，马占山把戳证件都给他，把大烟枪也给了他，他也别到后腰上，按照马占山那样，结果马占山带着李杜、丁超、苏炳文、张殿九和一支手枪队化妆成士兵退下去了，韩树鹏在这指挥着。这马占山他们也真能耐，带着无须吧，早上闯出去的，就即使闯出去，日本人也没想到他就是马占山。你马占山在前敌那指挥呢，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这么的迷惑了敌人，结果又照相又什么的，那哪是马占山呢，是韩书鹏啊，后来才调查清楚的，但也晚了。马占山领着一部分人一看在中国地儿没法待了，这才退往苏联。那苏联的呢， 也是反对日本，到那请求政治庇护，苏联政府答应了，马占山这才站稳，在苏联发表的声明，这就是详细的经过。那么日本人再恨马占山，也不能上苏联去抓去。后来这事平息了，那么马占山呢，经过辗转就到欧洲，在欧洲又返回到中国，又回到上海。那么老百姓一听说抗日的英雄马占山将军来了，迎接像神灵。马占山走在哪里，哪里都受到老百姓的拥护。马占山向大家交代的清楚，说占山没死，留得三寸起在，就为继续抗日。这次我回来要到南京面见蒋先生，见蒋委员长，请缨出战。那我现在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的，请求政府支持。见着蒋介石没？见着了，见着三次。这蒋介石仍然是那个信条，仍然是不抵抗，要集中全力剿共。这马占山瞪眼没咒念嘛，后来蒋介石给他个空投降，你算军事委员会的委员，每月给你开多少钱，你找个地方你歇着。也是张多损，后来经过马占山再三恳请，蒋介石才答应，你可以组建三个团，乐意打你就打吧，挂名一个司令。后来马占山没办法，到了绥远热河的边上找了个旮旯，在这立住脚跟，仍然组织队伍抗日。但是龙就是龙，熊就是熊啊。马占山心说，我能有今天，我两世为人，我不能就这么就忍了。像滚雪球一样，从小我往大了滚，只要有三寸气在，我是抗日到